施恩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肯施恩的灵今天把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你来帮助我们，主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来明白你在创造周章当中，主啊，如何来创造这个太阳月亮与我们的关系。求主你今天借着这个讲章，让我们更能够认识你自己在创造周中的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求你羔羊的宝血在我们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主啊，与你的仆人同在，赐给你仆人力量。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一讲就讲到，在创造周的当中啊，有几个非常令我们看到奇妙的地方，因为神用他的灵，也用他的说话来开始这个创造。同时我们也看见，在创造周的当中啊，神就把这个第一天到第三天呢，就用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把这个空中分开，然后称为上下啊，上面底下呢就是这个诸水要分开啊，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同时我们也看见了，神是一个有恩典的神，有晚上有早晨。那么我们也看见呢，神就在创造周的当中呢，用各从其类四个字把这个世界造得非常的有次序。那么我们看见神是赐福的神啊，当这个鱼各样的生物造出来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21节呢，神造出了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活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的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在创造周的当中呢，神看的一切都是好的。换句话说呢，从第一天到第六天的创造，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的当中，一切都是合上帝的旨意。好，那么我们看见在创造周的当中，最奇特的就是这个第四天的创造，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那么当我们读到第四天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奇妙的，神在第四天呢就造了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跟年岁，那么并且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那么我们从这个光体的功能里头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功能呢，它可以分成昼跟夜，也就是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的白天跟晚上哈。那么这个白天跟晚上呢，其实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分了啊。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所以其实在分昼夜这件事情上，上帝已经在第一天的时候借着他的话把它分出来了。所以在第五节的时候，神称这个称字呢，就是神的一个命令呢，光叫做昼啊，称这个暗叫做夜，所以黑暗跟白天呢都是属于上帝的。那么到了第四天的时候，这个光体的这个功能啊，就把这样的一个功能放在这个光体的上头了。那么这个光体的这个功能呢，很奇妙的，我们看见分昼夜呢，刚好我们也可以看见是按着这个大光的关系而言，就是按着神所造的这个光体的关系啊。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居住在这个世界的里头啊，太阳啊跟我们地球的这个远近的距离是非常的适中的。原来上帝呢说有晚上有早晨，有暗有昼呢，是不需要有光体的。但是神要在第四天的时候，要把这样的功能啊，借着这个光体把它表明出来啊，借着这个太阳把它表明出来。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太阳呢，当它被照了以后呢，这个远近距离适中啊，这是上帝的一个智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宇宙的当中有这个太阳呢，就让我们看见其实是神的一个智慧。事实上上帝如果不照太阳的话，已经有第一天了，已经有晚上有早晨了。那么神今天要借着一个他所造的这个光体呢，把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把它表现出来，其实的背后呢是表现上帝的智慧。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光体呢，除了把白天分别出来呢，还有晚上了。今天我们在人类犯罪以后想到黑暗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非常的不好，因为黑暗是犯罪的啊，好像一个犯罪的地方。 但是在创造周的当中呢，整个的创造周啊都是圣洁的，所以这个黑暗也是上帝在创造当中的一个恩典啊。那么我们一同来看诗篇104篇第二十节，在诗篇104篇第二十节啊，我们一同来看到圣经里面，当我们想到黑暗的时候，通常我们人类的思想会想到黑暗不好，但是在创造周人类还没有犯罪的时候，这个黑暗也是神的一个特别的创造。在诗篇104篇第二十节啊，这边这个经文他说，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都爬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黑暗呢，其实是让野兽呢可以爬出来，有一些野兽是在黑暗当中爬出来的啊，像猫头鹰，到了晚上，上帝创造这个猫头鹰是在晚上才能够移动的啊，像这个很多的这些蝙蝠啊啊，它是要在这个啊山洞的里面哈、啊、黑暗的地方它才能够睡觉的哈、啊、居住的。所以我们看见呢，神造这个黑暗是一个恩典。那么今天因为人类犯罪了，所以人在这个黑暗的当中啊，人就感觉到这个黑暗不好。其实在创造周的当中，若是只有白天而没有晚上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世界，就不能够分出有晚上有早晨，不能够把神的恩典赐啊把它表现出来。因为这个晚上对我们人类来讲乃是一个休息的地方，是一个享受神恩典祝福的时刻。那么这个黑暗呢，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诗篇97篇第二节，我们一同来翻到诗篇97篇第二节。诗篇97篇第二节说，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那么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就看见呢，密云和幽暗是在神的四围，公义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换句话说，这个密云跟幽暗是来描写神的这个奥秘，神的奥秘。那么所以在这个黑暗的地方呢，我们就看见呢，除了表示神的一个恩典以外，这个黑暗其实是表达神奥秘的一个场所。黑暗是表达神的一个奥秘的一个场所。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在第21节，当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显现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都非常的害怕，那么他们就要求啊神跟摩西说话就好了。那么在出埃及记第20章21节这里记载，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啊。神的所在是在一个幽暗当中，这个幽暗呢其实就是描写神的一个奥秘啊，神的奥秘是一个幽暗，神的宝座在那个里头。好，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分昼夜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了，其实昼跟夜都是上帝的恩典，每一样的所造之物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个光体除了要能够分昼夜以外呢，我们看第二个就是要做记号了。那么这个光体到底是做什么样的记号呢？我们一同要回到罗马书来看了。今天当我们每一个人睡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看到这个太阳啊能够供应我们许多的需要，供应阳光，供应热量。那么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第十九节、二十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第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太阳，这个光体啊，挂在这个天空的当中，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神存在的信号。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神所造的这个太阳呢，它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根据一些天文学家他们的啊来推算呢、啊、地球一切的生物都是靠着太阳的光来维持生命，可以产生这个光合作用，像植物啊就是产生光合作用。那么根据太阳这个科学家呢，他们来研究了，太阳每秒钟呢要消耗400万吨的物质啊，400万吨重的物质，每一秒钟才可以维持这么大的一个热量。所以我们地球呢每一天所遭受的日光折射 啊，这样的一个热量，这个发如果换算成电力的话，我们可以用美金来计算的话，那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我们平均呢，全世界如果有50-60亿的人口的话，我们来折算一下，基本上啊，每一个人一个月呢要付35000块的啊这个电费啊，美金35000块的电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晓得，其实啊，我们是活在上帝的恩典的当中。这个光体呢，存在这个太空的当中啊，作为一个上帝恩典的记号，它存在的一个记号。所以罗马书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呢、啊，我们借着所造之物，其实我们自己就应该神是存在的。在约伯记38章第4节到第7节有一段的经文这么记载，我们翻到约伯记第38章第4节第7节，那么耶和华神跟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是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在这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上帝造整个宇宙世界，造这些啊太阳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人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看见人实在是渺小，而上帝却爱我们这一群人，要用这个太阳来作为一个他存在的记号，一个恩典的记号。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张开眼睛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太阳，我们第一个就应该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那么我们看见的这个太阳呢，也是一个路标，使人坚定啊，作为一个信心的启示。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太阳挂在这个天空上，可以引导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个太阳，知道上帝的存在，所以我们就要借着信心来相信神的存在。那么这个太阳呢，除了能够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存在以外呢，这个太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了，这个记号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预言。请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21章25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太阳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献上感恩呐、啊，第二方面我们从太阳存在的这个角度，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盼望，这个新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在路加福音21章25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1章25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声响就慌慌不定。那么我们看见呢，第25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这个经文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日月的星辰要显出不同的征兆。那么这个征兆呢，记录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啊，这个征兆在彼得后书，我们先看一下彼得后书3章了，第10节到13节。在彼得后书第3章呢，10节到13节，他说啊，主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那一日呢，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的物质呢，啊，有形质的呢，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彼得后书3章11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太阳今天还存在呢，但是这个太阳的存在是有限度的。这个太阳在上帝的命令之下呢，今天还为我们服侍啊，来为全人类来效力。但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整个的地球要毁灭，而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呢就成为一个警告的标志了，一个审判的标志。因为到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太阳呢，星星跟月亮呢就不会来为我们效力了。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29节，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24章29节，我们来看一下日月星辰这个三光啊，今天还跟我们效力。但是在马太福音24章29节， 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他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那个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他说那时候呢，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地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这个太阳日头啊，就是太阳，这个月亮众星呐、啊，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三光不会放光。那么今天我们白天看到太阳，晚上我们看到月亮跟星星，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日月星辰摆列在天空啊，除了证明上帝的存在以外，今天还要提醒我们基督徒赶快的去传福音。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些日月星辰还存在的时候，其实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日月星辰呢就不为人类来效力了。所以这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把啊上好的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撒加利亚书呢也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在旧约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我们看到14章第6节，我们翻到和合本1121页，撒加利亚书14章第6节。好，在撒加利亚书14章第6节里面呢，这里就记载了，他说那日啊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脚踏橄榄山的时候，在个撒加利亚书14章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这个三光必定要退缩。这个三光啊，退缩就是指不为人类来效力，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堕落。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太阳、月亮跟星星呢、啊，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告诉你上帝有恩典对每一个人类的。每一个人在晚上的时候看到月亮、看到星星啊，这个整个的天空非常的美丽。那么其实这是上帝的一个恩典了。可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整个的天空呢就没有月亮、没有日头、也没有众星，所以整个的状况要极大的一个不同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呢这个记号呢，让我们存在一个心中啊，我们看到太阳这个记号，看到星星这个记号，看到月亮这个记号，就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些就不再存在了。而今天这个记号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天空的三光不放光就成为一个审判的记号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在创造周的当中，上帝造这个光体啊是有他的用意的。好，我们来看见第三个，神造这个光体呢，第三个是要做什么的。在创世纪1章第14节，他就说了这个光体是要定节令啊，定节令。这个节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节令这个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约会的意思，好像男朋友女朋友要约会啊，他们定期的约会。因为这个光体的存在呢啊，让人呢能够靠着这个光体啊，靠着这个日月星辰这个光体呢啊，我们能够来看见上帝的恩典。所以神要借着这个光体要跟人也同时要有约会的，让人在适当的时候呢能够来朝见啊，能够来朝见神啊，这就是一个约会，神跟人的一个约会。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光体作为节期呢，定为一个节期，把它分别出来了。那么这个约定呢，到了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清楚的看见神在啊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呢就设立了几个节期，其中有三个节期呢非常的重要，以色列人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我们一同看到生命记16章16节到17节，我们翻到生命记16章16节到17节，在生命记16章 十六节、十七节的当中啊，我们一同来看，在旧约238页，十六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啊，所赐的福分呢，奉献礼物。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里头就看见，这个光体呢，到了天空定为节令呢，到了犹太人的当中啊，这个节令呢，就是指人神要开始约会了。所以，耶和华神呢，在旧约的当中呢，就设立了三个重要的节期啊，除酵节啊，就是逾越节，七夕节。啊，五旬节跟祝棚节这一年三个节期呢，犹太人他们就要到耶路撒冷来朝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诗篇有上行之诗的时候呢，就是这三个节期当中，以色列的人呢，他们在这个啊过了这个耶利哥城以后呢，他们坐船呢、啊、过了耶利哥，然后一路的向上攀升到耶路撒冷。当他们向上攀升的时候啊，因为是往高山去哈、啊，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很高的地方。他们一面的向上仰望耶路撒冷啊，神的这个宝座，一路的在那里唱诗跳舞，一路的往神的宝座的方向去、啊、神的圣城去。所以我们看见呢，这就是一个节期，一个最大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跟神同样的都有约会的。今天我们的约会，我们不是按照旧约的节期，因为这些旧约的节期其实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么今天我们跟上帝约会，我们不是在那个日子里头来约会了，我们今天跟上帝的约会是任何的时刻都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来跟他约会的。因为当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在圣所跟至圣所当中那个幔子啊，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幔子就裂为两半，所以这个大祭司啊，祭司可以随时随刻的进入到至圣所的当中来朝见神。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就按着这个日期节期呢来做约定，神跟人见面。今天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这位伟大的神，神的儿子耶稣呢，他亲身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呢，他亲自来到耶路撒冷，亲自来到迦南地，亲自的来到以色列人当中，跟他们来碰头，跟他们来约会。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一个约会的神，神是一个跟我们有约定的神。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头，今天我们任何时刻，只要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任何时刻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跟上帝祷告，这是一个约定的。那么这个约定呢，在我们新约的教会的当中就有属灵的意义了。今天我们教会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庆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约定。我们可以在这种特别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好，我们看见的第四个哈，我们来看到这个光体呢设立在这个天上的第四个要做什么呢？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看到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了。他就说这个光体呢，要除了要定这个节令呢，还有日子跟年岁啊，还要定这个日子跟年岁。那么这个日子跟年岁呢，就是要告诉人呐、啊，人所能想的寿数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诗篇就告诉我们说，人呢强壮的时候呢，啊，人可以活到七十岁，强壮的时候可以活到八十岁。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数这个日子，在地上这个日子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数算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日子，这个年岁，我们要献上感恩，赶紧的来做上帝的工作。有一个小孩子啊，就看到妈妈的头上啊，这个头发有许多的白头发，这个小孩子就跟妈妈说了，他说，妈妈，你头上有好多白头发哦，好不好呢，我帮你把这个白头发拔掉。那么这个妈妈一听呢，就说，说孩子啊，你绝对不可以拔我的白头发，因为你知道吗，拔一根白头发会长三根白头发。哇，这小孩就说，那妈妈这样好了，那么我就拔你的黑头发，拔一根黑头发就长三根黑头发。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一看到我们的头发开始变白，当我们举头一看，我们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的时候啊，我们的眼睛开始老花，我们的身体开始衰残的时候，都是上帝 在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醒我们，今天神赐给我们的年岁，赐给我们的日子是有时间的，要让我们把握这个时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太阳的存在，光体的存在，都是提醒我们这个日子有早上有晚上，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天一天的就这样流走了。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时间，我们不要消耗这个光阴呢。那么到了以弗所书呢，就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了。 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以弗所书，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呢，第十五节，就教导我们基督徒，你们要谨慎行事啊，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呢、啊。到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的教导的当中，也提醒基督徒。 我们要速算我们的日子，速算我们的年岁，不要到年老的时候，我们才想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有多大。其实这个光体啊，这个太阳、月亮、星星呐、啊，今天挂在这个天空上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不要做糊涂人了，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个光体的功能呐、啊，我们能够更明白上帝的旨意。 好，我们来看见呢，这是第四天呢，照这个光体的功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光体呢，为什么要在第四天来照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那么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看，先看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其实这个光啊，早就有了。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这么记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光跟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天上要有光体，到底怎么区分呢？许多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奇怪。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其实呢，在第一天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啊，这个光的存在呢，我们从这个次序里头来看了，这个光的存在在第一天其实是没有光体的啊，就是说没有太阳。 这个太阳是第四天上帝才创造的，所以我们从这样的关系来看呢，有一个属灵的含义了。这个属灵的含义就是，其实呢，如果上帝没有造这个光体的话，这个世界宇宙的里头照样是有光的。可见今天这个光体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今天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当中要让我们学习到的。 那么我们看见头三天没有太阳啊，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在圣经的当中照样的记载。那么这是我刚刚所讲的，神的话语其实才是我们绝对的啊这个依靠的对象。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并不是需要啊一定又有这个光体。那么我们从这样的关系，我们看见呢，在第一天跟第三天的当中。 能够分出一天、两天、三天，同样的也是靠神的话而命定的，不是靠太阳跟月亮啊把它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创造周的当中，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生命的存留是在于神的话语，生命的存留是在于神的话语。我们在第三天的里头，我们来看了。当我们看到第三天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看第三天，从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来看。 神说：“地上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种其类都包着核，是就这样成了。”第十二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种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种其类都包着核。神看的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好，我们看到第三天的时候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个青草跟结种子的菜蔬它长出来了。那么这个青草，今天我们都知道，在我们。 啊，平常的日子的当中，这个农夫啊，如果要有种这个菜蔬，或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院子前面要种这个青草的时候啊，我们都需要去施肥、要浇水的，并且要有阳光的注射。可是我们发现呢、啊，在第三天的时候啊，这个有生命的青草跟有生命啊，是结种子的菜蔬，就是有生命的菜蔬啊，并不是靠着太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光合的作用长出来的。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看到，在创造周的当中，一个 属灵一个更深的一个含义。今天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存留不是靠着世上的这些物质，今天我们属灵生命的存留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当耶稣基督啊受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在世上不是单单靠啊吃喝的，人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语才是今天我们要信靠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重要的啊一个目标，而不是我们眼睛所看的这些物质。好，通常我们在考古学的当中呢，对于这个地球的年龄呢、啊、我们也会有许多的不同的讲法。那么许多的考古学家就认为呢，这个地球的年龄有160亿年。那么圣经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讲法，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提出一个从圣经的角度